的是长篇传记文学《毛泽东传》。毛泽东经常和他的同学们在上课时偷读禁书，老师一走过来，马上就用经书遮住。这些书大多数是描写战争或反叛的，诸如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等等。在韶山，这些书是最能丰富毛泽东的心灵世界的。虽然这些书不会给清政府的统治造成大的威胁，但是满族统治者仍然不时地把它们列为禁书。儒家信徒也不赞成读这些传奇小说，因为这些书将会把有文化的人引向另一个文学天地。毛泽东的情形正是如此。13岁离开私塾时，毛泽东已经变得对经书里的清规戒律非常憎恶，而他反对这一有关秩序和礼仪的古代道德哲学，首先是因为他要求人们盲从。孩子们被要求鹦鹉学舌般的大声朗读那些晦涩的陈词老调，他们摇头晃脑，宛如念经的和尚。正如拉丁文课在现代的西方学生的眼中一样，对儒家经典的学习，对于中国的孩子们来说，肯定是件苦差事。儒学的功用适得其反，他强调忠孝，这反而加深了毛泽东对管教他的两个成年人的憎恨。这两个人就是他的私塾先生和父亲。这两个人都打过毛泽东，这使他极为恼火。他虽然没有形成什么思想，但是已经有了强烈的公平感。他在成为一名叛逆者之前就是任性的，在成为一个革命者之前就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少年。他的公平感首先是在他和学校里的人们打交道的时候表现出来的。他很同情班上一位因家境贫穷而带不起午饭的同学，常常把自己的饭和他分着吃。母亲看到他晚饭吃的那么多，感到迷惑不解。当毛泽东告诉母亲，母亲每天给他精心准备的午饭的一半被他送给了同学之后，这位善良的母亲从此便每天早晨都让儿子带两份中午饭去上学了。公平感使毛泽东从不示弱。10岁的时候，他曾经和高年级的同学打过一架，这使他母亲很是担忧，因为他终身向善。进入南岸私塾2年以后，毛泽东知晓了在课堂上背书的礼节，就是要先站起来走到先生的讲桌前站好，面向旁边，以免正视先生，然后开始背书。但是有一天上午，当先生叫到他的名字的时候，他竟在座位上纹丝不动，他开始了对这些繁入礼节的反抗。毛泽东大胆地对快要气晕的先生说，既然我坐着背书你也能够听清楚，那么为什么要我站起来背呢？气得脸色煞白的先生命令毛泽东服从这个老规矩。这个10岁的孩子搬着自己的凳子走到先生跟前，然后坐在凳子上，以平静的挑战的目光望着他。怒不可遏的先生用力拉着毛泽东想让他站起来，毛泽东挣脱了，然后跑出了私塾，像《水浒传》中的叛逆者一样，他躲进了山里。他朝着自己想象中的城市方向走去了，但是走了许久，还只是围着韶山打转转，从没有走出10里路。家里的人四处找他，但是他不敢回去，因为先生肯定会打他，父亲也不会放过他。3天以后，毛氏家族的一个人发现了他，他才多少有点不情愿地回了家。若干年以后，这位昔日的小学生回忆起当时这一创伤时，更多的是从政治的方面，而不是从痛苦的方面考虑这件事。他对埃德加斯诺说，回到家里以后，我惊讶地发现情形有了一些改观，父亲稍微比过去体谅些了，先生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些了， 我的抗议行动的结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，这是一次胜利的罢课。尽管聪明的毛泽东讨厌儒学经典的内容，但是他学的还是很好的。不久之后，在与父亲的争吵时，他就能够像个小学究似的引经据典的来对付父亲了。在20世纪的中国，让孩子饱受四书的熏陶，不再是孩子会顺从的保证。他有军事家的气魄，更有思想家的深邃，他有政治家的远见，更有哲学家的智慧。他就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毛泽东。毛泽东在13岁的时候就辍学了，因为毛顺生不满足于儿子只是在上学前和放学后到田里帮着干农活。父亲曾经因为算盘打得不好，在经商时遭到了损失。毛泽东学过算术，在这方面可以帮他的忙。从5岁的时候起，毛泽东就开始干一些像拔草、捡柴、放牛、拾豆子等他力所能及的农活。现在白天他是一个成年的劳动力，晚上他成了父亲的管账先生。毛顺生在儿子这块宝身上的投资开始得到了回报。因为经常在一起，父子之间出现了更多的摩擦。毛泽东和他的父亲斗智，经常用温和而坚定的反抗，使父亲这个暴躁的守财奴狼狈不堪。毛泽东讨厌去为他越来越富有的父亲四处要账。一次，他帮父亲去卖猪，在回来的路上，他把全部收入都给了一个乞丐。冬天，父亲经常坐在火炉边，或是数落毛泽东种种错误的行径，或是叼着烟袋生闷气。他曾经输过一桩官司，因为对方在公堂上恰当的引经据典打动了官老爷。毛泽东现在也能引经据典的，这个孩子能孝顺吗？但是儒家经典也要求做父亲的必须慈爱的人。一天上午，毛顺生看到毛泽东在地边的一块墓碑旁看小说，他大发雷霆地说：你是不打算干活了是不是？毛顺生一边说，一边扫了一眼毛泽东跟前的两只空粪筐。不，爸爸，我只是歇一小会儿。毛顺生又责备毛泽东一个上午也没有从猪圈往田里送一筐粪。事实上，毛泽东已经送了5-6筐了。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。但是到了傍晚，毛顺生发现他的儿子又在那块墓碑旁看离经叛道的东西。他责备毛泽东被坏书教坏了，以至于连父亲的警告都不屑一顾了。不，爸爸，我是听你的话的，你要我做的事情我都照着做了。当他发现毛泽东一下午送了至少15担粪时，不高兴的毛顺生吃惊地张大了嘴巴。毛泽东说：活我照常干，书也要照常读。但是毛泽东也有过失。有一次他看书入了迷，结果牛把邻居家的蔬菜给吃了。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身体健壮，慈眉善目，与他那样消瘦精明的丈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他宽厚随和，他的丈夫则粗暴急躁。从体格长相上来说，毛泽东更像他的母亲。他们都是有着大大的眼睛，开朗的笑容，举手投足之间显得非常大气慷慨，甚至还有些浪漫主义。文七妹纵容他的长子，毛泽东也终身挚爱自己的母亲。在对一个孩子成长来说至关紧要的最初的几年里，毛泽东是家中唯一的小孩，他一个人独享了母亲的关爱和照顾。他的爷爷对他也是如此。爷爷在毛泽东14岁的时候去世了。文七妹的娘家在韶山南边的一个县， 是一个普通的家庭，和韶山的大多数人一样，他也是只字不识。同时，他和许多人一样，也是信佛的人。在上私塾以前和在念私塾的时候，毛泽东经常和母亲一起到父亲的凤凰山的寺庙里去求神拜佛。毛顺生从来不信佛，这曾经使毛泽东感到伤脑筋。九岁的时候，毛泽东曾经和母亲讨论过父亲的不信佛以及如何帮助父亲的问题。毛泽东在数年之后回忆说，当时和以后，我们试过很多办法想让他信佛，可是都没有成功，他只是咒骂我们。可以肯定，父亲把发财看得高于一切，但是后来毛泽东发现，父亲为了自己的平安，对神灵的态度开始有了变化，但不是出自内心的。有一天，毛顺生外出要账，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了一只老虎，这只老虎受惊逃掉了，毛顺生死里逃生。后来，毛泽东回忆说，从此他比较信佛了，不时的还烧烧香。1905年，第三个儿子的出生，使毛顺生的脾气有了一点点的变化。父亲对小泽东13岁的泽坦比对长子更好，但是泽东和父亲的争斗并没有减弱，这使家庭关系日趋紧张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传记文学《毛泽东传》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毛泽东和母亲联合起来对付父亲，他们背着父亲把稻米送给了一位揭不开锅的乡亲，还和家里的长工一起让父亲的吝啬行为不能得逞。最后，他们在毛顺生亲戚的帮助下，共同说服毛泽东的父亲同意让毛泽东继续学习。毛泽东家里的人分成了两派，一派是他的父亲统治力量，另一派是他和母亲、二弟泽民以及长工联合在一起的反对派。但是反对派在策略方面发生了分歧，毛泽东的倔强和狡猾让温和的母亲感到策略上有些不妥，他有和父亲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的习惯，母亲对此是不赞成的。他反对说，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。由于受到所读的书的影响，同时外边发生的事也冲击了素来平静的韶山，毛泽东对佛教的信仰日趋淡化，这使他母亲感到不安。在念书的时候，母亲是毛泽东的依靠，毛泽东也对母亲忠心耿耿，尽管毛泽东对他的爱没有减少，但是随着他长成了一个成年的劳力的时候，母亲对他的影响不如以前那样大了。特别是在韶山的最后两三年里，毛泽东当时是在同中国人的做法作战。一个农民秘密会党哥老会的一些成员到毛家行窃，毛泽东在多年以后回忆说，我想这是件好事，因为他们偷到了他们没有的东西。他这种大逆不道的观点不仅遭到父亲的反对，就连他的母亲也是不赞成的。毛顺生有了一个对付他这个既好幻想又很倔强的儿子的办法，这种办法在那个时代是很典型的。他强迫14岁的毛泽东娶了一个他给安排的女孩子，可怜的毛泽东吓坏了，他顺从地忍受着这种僵化而可恶的仪式。这个受惊的小新郎衣着整齐，规规矩矩地向每一位来客叩拜，但是他拒绝和这位比他大6岁的新娘圆房，他说他从来没有碰过他一个指头。毛泽东找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和社会领域，因此他的思想不再局限在农村这一熟悉的世界之中。私塾给了毛泽东宝贵的学习能力， 他像猫找耗子一样搜寻和阅读在韶山能够找得到的各种书籍。一本描写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的小册子到了他的手里，几十年后他还能充满激情地回忆起这本书的第一句话：呜呼，中国其将亡矣。他在回忆这个小册子对他的影响时说：我读了以后，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，我开始认识到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一本呼吁改革和技术改良的书盛世威严，给毛泽东介绍了这样的思想：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。这本由具有改良思想的买办写的书，让毛泽东深信，为了中国，他应该走出韶山，去学习更多的知识。就在他从韶山的私塾辍学前不久，有一天，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碰到了一群从长沙来的贩卖豆子的商人。他们之所以离开长沙，是因为1906年的饥荒使长沙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暴动。愤怒的人们把巡抚赶出了衙门，后来官方新派来一名巡抚，又恢复了统治。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流血事件，很多暴民被斩首示众，他们的首级挂在旗杆上以儆效尤。以上您收听的是长篇传记文学《毛泽东传》，作者罗斯特利尔，翻译胡维雄、郑玉成，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，天鸿为您播讲。